今天我们讲神的属性啊，在位格以外，属性就是他的基本的根本的属性。那神的属性有很多啊，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教会或者团契里面多少都听过神的属性。我想请几位，你们可以谈谈你们所熟悉的、听到过的神的属性有哪些，就说一样就行了。啊，仁慈、慈爱，对吧？就是一般来讲是爱，对，很好，公正、怜悯、
慈爱、
怜悯、信实，对吧？
对，信实。
信实，神有很多的属性，这些属性呢，它不可缺少的。那这些属性我们怎么知道的？是通过圣经里面他主动告诉我们的，就像父母告诉自己的孩子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他的个性、他的性格告诉孩子。那么神的属性，既然神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通过神的属性来认识他，以至于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信的这位神是如何的一位神。那今天我就从一节经文里面来看神的属性。诗篇89:14这样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好，这是诗篇89:14这样的一句话。首先我们来看，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大家思想一下，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那首先出现两个字，公义和公平，请问这两个词有啥区别没有？公义和公平有啥区别没有？
还是有区别。公义的话，我觉得重点应该在义上。
嗯。
然后公平的话是指，就是我们平常理解的公平。那么义和公平还是有区别的，这两个应该是不同的概念。
嗯，是不同，是不同。义，公义显明在义，对吧？义的话，在圣经中我们通常说神是公义的神，或者神是义的，然后神称人为义。那这个义是神的一个本性，或者说他的属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那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公义是神的属性，是神的本性，公平是公义的彰显。那当然我讲公平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彰显出来，有的时候你会讲不平，我们讲公平是公义的一定的彰显，这样讲好了。那当我们讲公平或者不公平的时候，请问你凭什么讲公平不公平？那这个孩子讲爸爸妈妈这个你不公平，那为什么会这样讲？请问当你告诉爸爸妈妈你公平或者不公平的时候，你为什么会这样讲？你一定有一个什么假设的前提，对不对？假设的前提，你应该这样，或者你不应该这样。那么那个假设的标准，我们就称为是一个公义的标准。有了公义的标准，才可以讲公平或者不公平。那么讲到人的道德表现、道德原则的时候，信徒呢，这个相信有神的呢，他们会讲道德的本体、道德的标准是来自神的，因为有一位公义的神，我们才可以说公平或者不公平。如果没有这样一位神，对无神论者来讲的话，这个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的概念。这样的一个争议啊，无神论者往往是无言以对的，就是说如果没有神，没有一个公义的标准、绝对的标准，实际上公平都是相对的，人伤人，人骗人，人害人，本质上来讲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关系，尤其从进化论来讲没有什么对不对关系。好，那我们讲，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公平的时候，我们乃是指应该有一个绝对的不变的公义的标准在那里，我们才可以讲不公平啊。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做父母的啊，那我们都有某些标准，在家里面都有某些标准，这些标准也对孩子来讲相对来讲都是一些公义的标准。那当他们违反了这些 公义的标准时，父母会怎么样？三明，你们家的孩子如果违反了，你先说这个不能做啊，做了以后哒哒哒有什么后果？如果他们真的违反了，你会怎么样？
责罚。
啊，你会按你说的会责罚，对吧？好，那你还是比较公义的啊。啊，执行公益，对对对。那太太呢？如果孩子没有按照你的要求标准做，然后犯规了，你会怎么样？
嗯，反正也是会对他有一定的责罚，但是不会是体罚。
哦，不会体罚是吧？或者你从来没有体罚过？
小时候，现在大了
就。哦，好，孩子呢？你觉得你爸爸妈妈对你来讲公平吗？为什么公平？
因为
他们讲的都做到了，是吧？嗯，有没有他们讲一个你原来就不喜欢，然后比如说爸爸有些这个惩罚之类的，然后你就觉得很不高兴，有没有？就是爸爸已经讲了这个事情不能做，做了以后有什么后果，但是你又做了，然后他就真的去惩罚你了。然后你会感觉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应该的，会不会？不会。即使爸爸说的他原来该做的，你还是不高兴，对吧？所以这里呢，你看一个哥哥一个妹妹，哥哥被打了，对吧？那妈妈讲犯错就该打嘛，这是一个公义的标准。然后哥哥犯错被打了，妹妹就说什么？好，打得好，公平公平公平，对吧？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哥哥犯错妈妈不打会怎么样？妹妹会说什么？偏心，不公平，对吧？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公平的时候，一定有一个公义的标准，这个公义的标准要被维护。那我们继续看，我们讲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公义是神的属性，神的本性，公平是神公义的一定的彰显。那我们看到人缺乏公平的时候，说明缺乏一个公义的标准，对吧？可以这样说吧。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缺乏公义正义的时候，我们会讲什么？那你发现这个一个老人倒在地上，然后有人抢，然后没有人帮忙，你会讲这个社会怎么样？缺乏什么？公义，缺乏公义感。当整个国家你会发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发生，你会说政府怎么样？缺乏公义，对吧？我们会往上推。那么公义是看不见的，公平一般来讲，我讲一般来讲是可以看得见的，是可以衡量的。好，我们继续往下讲，为什么叫做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呢？为什么这样讲？请问神的宝座代表什么？这里讲宝座，
就是说在人心目中的地位。
地位，还有呢？
权柄。
权柄，还有呢？能力啊，宝座嘛，神在那里。好，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宝座首先代表权柄，代表审判。神坐在宝座上，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审判的啊。根基代表什么呢？根基首先是代表不变的。你一个大楼的根基变了的话，这个楼就会倒，对吧？你一个人道德是有根基的，如果道德没有根基，这个人道德也是靠不住的。首先它是不变的，那么根基其次是非肉眼可见的，你谁可以看到房子地基，对不对？这是看不见的。所以呢，公义和公平是神宝座根基，也就是说审判权柄这些呢都是不变的，而且肉眼非肉眼可见。从这个角度来讲，师母提醒非常对，就是公平是这个在外在某种彰显显现，不是完全的显现。违反一个公义标准的时候，审判不一定每次都能公平的彰显出来。没有公平的彰显，你不能讲神不公义或者神不存在，对吧？好，我们再次回到这个一个家庭里面。那么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缺少公义会怎么样？没有公平会怎么样？如果公义太厉害太严，又绝对的公平又怎么样啊？要求非常严，一犯错就打，
没爱了，
没有爱，对吧？那这个家会怎么样？肯定会有很多伤害，
冰冷
冰冷失望，
没有关系，关系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对，有一些学生家庭就是特别不好，除了各种问题以外，有个学生我记得很清楚，他就讲他爸爸小的时候对他特严，而且用打他，可能他真的做了很错的事情，但是也不应该这样的啊。后来呢，他爸爸妈妈到我们教会来，也听我们讲到，我还见过这位父母。其实他爸爸看上去，我觉得挺对，不是那么很凶的那种很严厉的人啊，但是他会确实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一个家如果太严的话呢，实际上没有爱的关系，然后彼此关系也很紧张，会受伤害，你会很觉得很难活在这个里面。那如果缺少，就是说缺少公义会怎么样？有什么都是啊，算了算了，就这样了，或者有当务就没有了，会怎么样？就
孩子的心理是扭曲的，大家怎么说呢？没有相处的一个规则，一个基本的红线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个
应该是就是父母不像父母了，儿女不像儿女了，
没有规矩，
没有规矩。还有呢，我觉得溺爱的一个结果呢，首先是子女对父母没有一定的尊重，第二呢，我觉得父母溺爱子女的时候呢，会让他们失去很多的我觉得应有的技能跟道德标准。比如讲这个孩子喜欢刷手机，对吧？那如果父母有钱，他有能力，他也觉得无所谓，他会给他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手机。那过两年他又要换了，所以他总觉得，哎，老爸很好，妈妈很好，那我只要找见一方对我很好的，我就经常去找他。然后呢，对方如果不同意，我悄悄找他，然后那这个就悄悄塞给他。那不管怎么样的话，这个孩子他觉得我一要求，我想要，爸爸妈妈就会给我。那以后我就不会很好的学习，不会很好努力，我也不珍惜我得到的，对吧？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话，对子女以后的成长跟他们的人际关系，对他们做父母是没有帮助，没有任何帮助。好，现在我想谈一下，就是比较常问的一个问题啊，有一些福音朋友啊还没有信的呢，他会问：旧约的神比较严厉吗？新约的神比较宽容吗？有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对，所以你听过，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旧约的经文，不管是在什么时期，会看到好像神是蛮严厉的，违反律法以后有严重的后果，要被石头打死或者要惩罚，然后在迦南地呢，又要去把迦南几族又要把他杀掉，他们会看到比较严厉的这样的一些惩罚。在新约时代呢，他们觉得，哎呀，耶稣来了，很多的赦免啊，一个妇人犯了奸淫，然后也没事了，就走掉了，等等啊，那些犯罪的税吏啦，等等，耶稣跟他们一起吃饭，好像对他们很宽容。那么，其实不光是我们华人的慕道的朋友，就在这个基督教历史里面，包括新人也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神吗？为什么旧约的神看上去好像似乎非常的严厉，而新约时代耶稣所彰显的代表的神呢，是非常非常宽容的？这是我们要思考这个问题啊，这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跟我刚才讲的公义公平呢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讲旧约时代比较严厉的，当然是讲摩西律法，违反摩西律法有很多的后果。新约时代的话，比较宽容的话是讲耶稣基督的恩典，对吧？他是赦罪的，他不给人定罪，他以恩典赦罪。这样的话，在摩西律法跟基督恩典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张力，产生一个张力。你们理解没有？神是公义的，所以律法说啥就是啥。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嘛。父母定的一个规则，子女犯错了，他一定要惩罚，如果不惩罚，这个规则就不成规则了。所以在旧约里面，律法有很多的规则要求惩罚，人犯了罪，他都是按照这个犯罪而定罪而去惩罚的，都是这样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律法就没有意义了，大家理解吗？就没有意义了。那新约时代的话，恩典是什么意思呢？ 恩典当然就是赦罪了，宽容了。那么如果旧约定罪是公义的，新约有恩典是赦罪的，那赦了罪以后人犯了罪怎么办呢？就没惩罚了吗？耶稣就说没事了，一个妓女也没事了，那个税吏贪污也没事了，然后这个恨人的杀人的也没事了，都没事了，那旧约的律法就没用了，那等于一个家就这些人就被溺爱了，对不对？嗯，这样一个张力你们明白吗？那这个张力怎么解决呢？有谁可以？
他觉得是律法和恩典是有是冲突的，你有了律法就不存在恩典，你有了恩典了以后你这个律法就行不下去了。是就是我记得我刚开始刚信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
嗯，
觉得好像哦，尤其是亲子教育这部分，觉得好像哎呀，一信主了以后就不能对孩子有任何，但是其实后来就发现，其实律法和恩典是不冲突的，慈爱和公义也是不冲突的。
你是不是一信主以后，女儿就说你不能打我了？
不敢说，但是心里就有点那个什么，因为我很严厉嘛。
啊。
但是发现就是心里会有很就是那个张力不是孩子的，是我自己的张力。
哎。
啊，因为我觉得原来我是。看的就是律法为重嘛，就是这个有什么家规呀、啊、什么什么我自己的这个亲子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呀、啊、什么的很重，我觉得是对的。其实但是信主了以后那种爱的那种张爱跟这个就行使我这个当妈的这个权利的张力在有，但是同时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张力是矛盾的，就是难道爱只能就是不能有规则了吗？其实我那时候也特别矛盾。
嗯，后来怎么解决了呢？
后来其实我感觉就是说两个孩子，这是我的一个有利的一个条件，就是我就发现其实我在责备或者我在批评管教老大的时候，虽然我没有对老二行使这些东西，但他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对他是有影响的。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其实你批评谁去责难责罚责备孩子不是错的，不是因为我这样做我虽然没有对老二做，可是这样对他造成影响了以后呢他会有所畏惧，所以我就在平衡这个。我就发现有一阵子就是听就是进一步再去不停的再去学六 A 这个课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真正的是明白后三章的那个公义权柄那部分跟前三章的这个什么赞赏啊爱啊是公义，其实是要必须要这个
相辅相成，
必须要融合在一起的。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就是中国的父母特别容易这边就一个极端那边是一个极端，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主是就是让我明白了，就是刚才不是问这神的这个属性吗，就是神你要如果只看到他的这个严厉，那你就会只有那个畏惧只有那个惧，但是你要如果看到他那个爱和恩典的话，你会从那个惧里边得到那个畏，就是畏其实是恐惧跟这个
有区别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种这个敬畏跟这畏惧跟这个什么，我觉得是必须要放在一起来谈的。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旧约跟新约，旧约的神真的，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最不喜欢看旧约，看到那个杀人，一看到约书亚带这些人要把那迦南地的所有就赶着杀，就是什么灭绝尽尽是吧，圣经上有这个，这我就觉得特别接受不了。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哈，其实神的那个圣灵就突然感动我去多读那个民数记跟这个后面的这个进入迦南地的，哎，我就发现好像那种体会不一样了。这是我信主的改变，就是
挺好的。 有谁可以补充一下，如果有一个孩子的话，我们怎么平衡？当你说两个孩子的时候，我教训老大的时候，老二实际上给他上课，那我只有一个孩子怎么办？
就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嗯，
妈妈骂了，爸爸哄了，就是这种。
嗯，
反正一个人不一样了，然后让他，接受这种。
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嘛，但是不能总是一个人唱黑脸。
对，
嗯，对。
我是觉得律法是让人知罪，因为律法是一个禁止，也能够让人知罪。如果不知道知罪，也谈不上恩典。因为本来就这样子，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时候，就谈不上恩典，他也不会学的感恩，因为我想要这个，你就得给我这个，对，那就他也不懂得那个是给了他恩典，所以我觉得这两个确实是要相辅相成的，在这个当中能够很好的去平衡，我觉得神是最好的这个。
对，所以在教导子女方面，我们两个女儿的话，我觉得父母这方面还是做得很好的，往往呢他会告诉他们你们做错了什么。我也会，但是呢不是说经常讲句比较大的事情会告诉他们做错了，但是父母呢往往在一些小事上呢也会告诉他们做错了，为什么做错了，为什么会做妈妈要有一些对你们有些管教，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是做得挺好的啊。你要告诉他做错了有一个后果，那下一次才可以说那我不这样对待你的时候，他才会比较感激父母。应该被惩罚了，后来你不惩罚，他才觉得哦，原来我得到恩典了。总没事的话，他不觉得那是恩典。父母要配合，对吧？父母要配合，一个白脸一个黑脸，而且要替换，我觉得这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我再往下讲啊，我们讲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呢，因为它是看不见的，因为它是不变的，它也是不动的，这是我们平常比较很难去体验的。所以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杀那么多人，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感觉不到它底下有一个基础在那个地方，神做这些决定是我们很难揣摩到的。那么慈爱跟诚实行在你面前，你们看到一个是宝座的根基，它是不动的，看不见的，另外行在你面前，当神说行在你面前，这个你就是神嘛，世人在讲慈爱跟诚实行在你面前，所以神可以行慈爱行诚实，诚实就是他的信实，他说了一定会做的啊。那我们看不见，不能完全看见神的公义跟公平，但是我们通过神的慈爱跟诚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从行动上的慈爱诚实就能够看到不动的公义跟公平，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我们通过一位慈爱跟信实怜悯的神，能够看到他的公义跟公平。昨天晚上团契有一个还没有信的朋友，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恶，有撒旦魔鬼，有很多恶人，神不把他们立刻除尽，除尽不就是没有问题了吗？这一切问题都没了吗？我说如果耶稣来了，那我们没有信的人就没有机会信了。我说耶稣如果30年前来，40年前来，我还没有信，那我就下地狱了。我很感谢耶稣他还没有来的时候我就信了。我说耶稣没有来还没有审判，说明神很怜悯，很爱我们这些还没有悔改的人，我是这样回答的。所以通过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他没有审判，那可以看到实际上神的公义呢，审判呢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那不代表他不是公义的啊。这里面呢，我觉得应该可以通过神的慈爱跟诚实看到神的公义跟公平，但是这个呢还是比较困难的。我给大家另外一个出路，怎样从神的慈爱诚实看到神的公义跟公平，这就是刚才我们谈过这个有律法有恩典，那么有了恩典这个律法就不算了吗？ 那耶稣让那些人走人了，他赦免这些人，那这些律法的功用后果怎么办呢？答案在这里，就是在耶稣自己的十字架。那么圣经如何定义神的爱呢？是这样定义的，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神的爱怎么定义啊？神的爱显在他面前啊。那么在旧约时代他们见不到，在新约时代呢，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儿子成为人的形状，来到我们当中做人，然后又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圣经把这个举动，这个结果呢，称为神的爱。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罗马书五章八节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原来呢，当耶稣讲我以恩典待你，我不定你罪，赦罪，你可以走了，没事的时候呢，他是讲我也不定你的罪。他在另外的场合也说，我赦罪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他有赦罪的权柄，不是随便讲我赦你的罪就赦了，他有赦罪的权柄是因为他以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他才可以说我赦免你的罪，因为我替你死了。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讲我赦免你的罪，因为没有人可以为其他人死，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为全世界的人死，只有耶稣呢，基督作为神的儿子可以说我无罪替你死，而且我为全世界的人死。那这就是在律法跟恩典之间一个平衡点，就在这里了。那么耶稣为什么可以放这些人走人，使他们犯了罪以后赦免他们？因为他自己受了审判。那么天父为什么可以赦免这些所谓信了耶稣可以走人的人，不再定他们罪了？因为在他爱子的面上，在爱子的十字架上面已经受了审判了，所以这些人可以不受审判了。我觉得这就是在新约跟旧约之间一个绝对的中心跟平衡点。这个十字架就把律法跟恩典呢完全拉在一起了，整合在一起了。在十字架上又有律法，又有恩典，又有公义，又有审判，又有惩罚，又有赦免，又有死亡，最后还有复活啊。那这个当然比较难啊，律法是我们该得的，我们犯罪了嘛，恩典是我们不该领受的这样的赦免啊。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再看旧约跟新约这样的背景呢，实际上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位神。旧约呢，就是通过律法彰显了一种极其公义的要求跟审判跟结果。那在新约时代呢，通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举动呢，把律法所有的要求都实现了，以至于才可以向违反律法的人呢彰显恩典跟赦免，说你们没罪了，可以走了，可以进天堂了。所以这样一位神呢，仍然是公义的神，不会因为赦免了我们他就不公义了，进入天堂了。有人问，哎呀，那天堂就 不公义了？实际上不会，因为所有进天堂的人呢，都是接受了十字架上的一个赦免而进去的，通过十字架的这个救赎而进去的。然后我又引用了一节这个罗马书五章二十二十一节的，就是讲到律法跟恩典。律法本是外天的啊，叫过犯显多，因为在摩西律法之前是没有律法的，那个时候呢人已经犯罪，但是那个时候神已经开始审判人，对吗？那律法只是在那个犯罪之上呢在外天的另外一个审判，只是对犹太人民族彰显，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是说恩典呢是赦免律法当中的过犯，就如罪做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啊。这一讲到律法跟恩典的一个对比。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回应没有？
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不能得到赦免。
律法
就是死，
可以说死你本应该受的惩罚。
对。
那么恩典的话，你肯定不应该受到赦免， 但是恩典就是让你受到赦免，所以说是我们不该受的赦免。
对，那有人会问，为什么神要这样做？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可恨的犯罪的该受审判的人恩典呢？因为什么？对，非常对。神的本性，他的属性就是爱，因着这个爱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我觉得子女啊，就是做父母也一样，一旦明白了赦免就是你要给恩典是因着爱，这样的话就会改变生命。唯一改变生命的不是律法，是爱。只有爱可以改变生命，只有恩典可以改变。恩典的本质就是当时讲那个慈爱跟信实行在你面前嘛，这个慈爱实际上就是真正改变赦免罪人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子女就是如果真的明白爸爸妈妈不惩罚我是因为爱我，这种爱是爱到也许他们自己都吃亏了，自己都受苦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生命改变了，他们就可以不打游戏了。反正他们喜欢做的事情父母不要他们做的，只有因为看到父母的爱，这种忍耐，他们才会改变。
那个，有一个说法，好像说那个，比如说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啊，这件事情我不应该做，但是我又确实想得到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如果我们从律法角度来讲，我们就不做了，对吧？
嗯。
因为他可能会，我就触犯这个律法了。但是呢，也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说我做了做错了，然后我去认罪，然后悔改。
所以你就是说这里罪在哪里显多呢？恩典就更显多。我犯一下罪，然后恩典更大，对吧？然后又把我赦免了，然后我下次罪最大了点，我又恩典比我罪还大，又赦免了一次。昨天晚上我跟那个人也谈过这个事情，他是这样问的，他说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那他还好，他说神为什么不做点事情啊？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神为什么把这些摆平？他说他是全能的嘛，他很容易嘛。我觉得他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有另外一部分人呢，看到这个世界有很多苦难、不公义呢、不公正，他会说没有神。他说如果有神，这些事情还发生，这个神一定是就是说他看不见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了。所以说，既然就有这么多的事情，一定没有神。有一类人是这样讲的，另外一类人呢，他就说，他仍然相信有神，他说神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跟他讲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说神是，首先我们要确定一点，神是全能的，他可以做。第二，神是公义的，他是这个也是有他公义的标准的。第三呢，我就觉得神是智慧的啊，那他现在没有做呢，一定有他的考虑。那你问到这个，有些人他这个反正是恶人呐、啊，不公义的人，他平平安安，他跟贪财啦，他就什么逍遥法外，他没事。那我觉得，虽然我们看他没事，但是呢，在神的公义当中呢，在永恒里面呢，一定会有事，他一定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他一定会有事，而且他要受的审判呢，远远会比我们想象我们可以理解的更重。所以那个人就问了啊，他说神既然是慈爱的，为什么他把人打在地狱里，人在地狱里面会一直受痛苦的审判？他问这个问题，他说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我回答这个姐妹刚才的问题，就是如果真是有一些人一生他好像没有受到什么审判，他疏疏忽忽然后这个犯了很多罪就平安的死了，那么他在最后受审判在地狱里面的审判一定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痛苦更难受，这我们今天看不到的，我们完全看不到的。那么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讲，为什么会遭遇很多的不幸苦难，遭遇很多的患难？我觉得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原因，要通过这些呢，让我们经历神的慈爱怜悯。其实我们很多人不是通过生病啊，或者一些特别的挑战，家庭环境这样的一个反正不正常的一种遭遇， 以至于我们信神的 好多都是这样，而且不但信了，他们可以信得特别特别好，而且他们的经历呢触动很多人的生命。我在日本的时候就是一个肾肺癌第四期的，他现在还在做见证，新年还给我发了祝贺。他如果没有得这个肺癌，他是不会信的。如果他没有生病的话，他讲绝对不会信的。他好好的，有自己餐馆事业挣钱，好好的，啥都搞得好的。所以我觉得人经历一定的苦难，我觉得在神的旨意当中呢，有一定的作用目的，神会通过这些呢来吸引人归向他。那还有一点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就是耶稣一直在应许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而且我将与你们同在，一直与你们同在，这是个非常伟大的应许。如果没有苦难，耶稣的应许有什么价值？大家都很顺利，耶稣说，平安吧，平安吧，你挣钱，我与你同在，使你挣更多的钱，这样的话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在我们撑不下去了，我们面对不了的时候，他说，我与你们同在，而且我已经经历，我在你们前面走过了，这样的信仰是有真正价值的吗？
我对那个陈老师的那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好。
我其实我觉得他并没有得到善终，是他的善终，只是看到我们只是看到他肉体上的善终了，但是我相信他肯定没有信主，就是没有接受神，就是其实这个是最大的审判了，因为只有信主的你才有永生。那么我们不管怎么样受了很多苦，好像是就是善人受了很多苦，看上去好像是不太公平，但是当你接受了主耶稣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永生了。那么那个人绝对是肯定是不会，因为信了主的人一定会改变自己，肯定不会继续一直犯错到一直作恶到死。那么他到死都没有认识耶稣，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因为我们的审判其实有就是二次审判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审判。那他那个时候的审判，就像牧师说的，那就不是就是像我们在世上能够承受的这种惩罚了。那么那个对，就是地狱的火了。所以说时候没到，时候到的时候，他一定会得到报。
这就是刚才牧师提到的诗篇73篇。你去看诗篇73篇前面那些都是作者一直在说，为什么这些人都是那么顺利，他们又这么恶，但是什么什么什么都好，我呢我是信你的，但是却遭受了这些不好的事情。他就向神抱怨，到最后他到了16节，他就说，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就是来到神面前了，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就是指神，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
我稍微在最后总结一下，我们要结束了。在经历信神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圣经给我们彰显神的几类作为啊。第一类就是神引领，神保守，神引领，神保守一些人。这些人呢，蒙神的引领保守，包括可以信神，这是有福的一群人，他们非常清楚知道走在神的旨意里面。第二类呢，是神允许，就是有些事情不一定好，但是呢，神没有特别的阻拦，神允许去发生，但是不一定是好事情啊。神允许，这是有点中间了，神保守，神允许。第三类叫神任凭，意思是神不管了。那如果最有福气的是神保守这一群人，允许这群呢，有点在中间地带了。神任凭这一类呢，就是像凯瑞刚才讲的这一类人呢，实际上神已经在审判他们， 他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他们以为没事，但是神已经不管他们，神已经任凭他们了。这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结局。就像子女啊，做父母的到一定说我讲讲讲讲你一直不听，你不管做啥我也不管你了。这对，这不是好事情啊。那子女说啊，我这成天打手机了，我成天可以玩游戏，你知道对，这好吗？这不是好事情，就是我任凭你了。所以我们如果把握三件事情，神的作为，神保守，神引领，神允许，这不一定好的，神允许不一定都是好的，神任凭啊，这三件加起来的话，如果到神任凭你想做啥做啥的时候，很有可能在神任凭里面，这跟救恩已经没关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事。我这样讲，这就清楚了，对吧？所以我们要在保守里面。好，最后几个问题啊，这几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我没有时间讨论，大家回去可以讨论。就是，当然很多答案已经有了。神最重要的属性是什么？旧约时代的人如何得救？这也是可以继续讨论的。神为什么永远惩罚罪人？我们今天可能也多少讲到了啊，这个宝座的根基。旧约与新约神一样吗？第五呢，律法恩典有什么区别？第六，神的慈爱性是如何彰显啊？这是我们讨论的几个问题。我想呢，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谢谢。
嗯，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啊，真的是，从耶恒之所讲啊，你有慈爱，你有公义，你就像一个公正有怜悯的那个父亲一样啊，真的是让我们有敬畏、有畏惧、也有尊重。这种感受是非常非常复杂的，也真的是通过对你的属性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深切的体会到，其实公义当中满满的还是对我们这个爱。也求你祝福，以着你的爱来祝福我们能够坚持来到这个团契聆听灵食的这个信仰。对信仰的一些根基的阐述讲解的弟兄姐妹，也希望真的是在每一周在上完课在学习完之后，在接下来这一周当中去思考去揣摩这个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你的位置是在哪里。也求主真的是祝福仆人你去的脚踪吃的开心，然后接下来去大考听到也能够收获满满，更要求你能够保守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周据说下一周有很大的降温，也希望温度虽然低，但是我们依然能够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希望我们下周六能够再一次在这样的同一个地点同一个时间能够再次相见，再次学习亲子教育的课程。求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在主里茁壮成长，无论是平安还是喜乐都能够收获。感谢赞美主，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